观众朋友，大家好！侃侃而谈节目又和您见面了。我们每个人都在寻求自己的美好生活。我想来到海外的华人呢，远走异国他乡，更是为了找到一个更理想的地方来生活。
那既然你来到美国是为了什么呢？
当初来的时候，可能这个想法很多了。不过经过了这个9.11之后呢，我觉得人呢最想拥有的呢，还是一个安全自由的地方。
那如果你发现啊，即使在海外，你的身边呢很可能随时都会有间谍，而且这些间谍中多数是中共派出来的华人间谍，那么你又会怎么想？
我知道你是在说澳洲的这个中共领馆官员陈永林，他爆出的这个海外间谍案。
是，最近啊，出走并且站出来的这个中共官员真是接二连三啊。那陈永林呢，他应该算是第一个站出来的，而且他直接就说他以前在领馆啊，是专门负责监控法轮功的官员。
他说中国政府在澳大利亚有一个多达1000人的间谍网，又以监视持不同政见人士。陈永林在采访中还做了新的指控，肯定了专门迫害法轮功的610系统不仅存在，其610办公室的高级官员还曾经在2003年到悉尼领事馆来检查他的工作，要求加强对法轮功的迫害力度。陈永林上月放弃了他在中国驻悉尼领事馆担任的一秘职务。
我在网络上啊看到一些华人呢对此的反应呢，有称赞的，也有谩骂的。不过呢，不少人对陈永林啊说有上千的间谍在澳洲的这个指证啊是表示怀疑的。
说实话，当初我听到的时候呢，我也是觉得怎么会有这么多。
嗯哼。
但是后来啊，没想到另外一位中共官员呢，他是原天津市国家安全局的一级警司，叫郝凤军。他就站出来证实了陈永林这个说法，说中共啊有强大的间谍网络在海外运作。
在新闻发布会上，为了安全起见，郝凤军要求媒体不要拍摄和播出他的脸部。各大媒体最感兴趣的是中国在澳洲的间谍。郝凤军告诉记者，中国的间谍分为三种。
你们所讲的间谍在我们那里统称为秘密力量，它主要分为三种。第一种就是特情，就是一些职业的间谍。它里面包括一些从警校或者是公安部队院校毕业的大学生，直接被派往海外执行一些搜集情报的任务。第二种就是工作关系，它主要就是一些由政府部门建立的，与澳洲的一些商人和一些商会建立的一种工作上的关系，利用他们这层关系在澳洲或者世界其他地方，搜集一些与中共政治体制相异的人士的情况及情报。第三种就是朋友。通过一些使领馆的人结交当地的澳籍华人，或者是全球的华人，甚至包括那个当地的西人，从他们结识的朋友当中去搜集一些有价值的情报。
当记者问到到底有多少这样的间谍在澳洲，郝凤军说，我不知道准确的数据，但我可以举几个例子。澳洲的法轮功学员如李莹和陈红，他们在哪里活动，什么时候参加游行等细节，我在公安时都知道。民运人士、法轮功人士，他们的内部也有许多的间谍和特务存在，这点我深深的清楚。
其实各个国家啊都有自己的间谍了，这个是众所周知的一个事实。但是问题是呢，中共的这个间谍他却与众不同。
那你说他不同在哪儿啊？
我最近看到曹长青写了一篇文章，他是分析中共间谍与其他国家这个间谍之间的不同之处。其中呢有一个中共间谍的一个特殊任务呢，就是他是监控海外的华人。那换句话说呢，就是说他不是针对他国的，而是为了自己的这个统治和特权来对付自己人。
是，郝凤军啊，从他带出的这个秘密文件中就有几个例子。其中一个呢，就是在2004年9月提交到中共国安部副部长的间谍报告中啊，就有多伦多华裔商人叶应红，那他八月份给他父母卖房的详细情况，而且还有他准备开公司的这个新公司的内容。
哎，这回中共高官他出逃事件啊，有一个特别之处，就是接二连三的人站出来。
是
啊，这个郝凤军的声音刚落呢，第三名中共的这个高级别的警官呢又站出来了。
嗯
啊，他呢是声称是因为在自己的警局里面亲眼看到了国安人员把一名法轮功学员打死。这就造成了他出走的原因。
哎，我发现啊，最近造成这个几名中共官员出走的原因很相似。
嗯哼，
一个是六四惨案对他们的冲击，
嗯，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他们都参与过对法轮功的镇压，
哎，
看到这个迫害的情况，那么最终造成了他们的出走。
是啊，当然呢，也有一些华人呢质疑他们站出来的这个原因。
嗯，
其实呢，你看一看他们几个的这个背景介绍，你就可以看出来，如果他们不离开他们的位置啊，其实是会得到一般人渴望那种荣华富贵的。
嗯，
那么又是为什么到现在他们做这种选择呢？让我们来听一听这第三名原高级警官的肺腑之言。
我想啊，我是这么想的，作为一个有良知的一个人呢，他应该吧，对这个社会，对这个道德规范呢，他应该起一定的好的作用。那么有许多好正义的东西就应该得到维护，如果一些恶的东西就应该得到批判和揭露。那么每个人都不去这么做，那么这个社会，这个国家，这个民族，那么我想也就是希望也就是不是太大了。那么你刚才提到这个问题，为什么我能说出这件事情来？我想就是在当今这个世界啊，能说这件事情的，能为法轮功说话的人，可能也不是太多，对吧？但是我不带有自己的观点，自己的个人的那个观点和个人的私心，因为我本身我也不练法轮功，对吧？我以前是，话说过来，我以前还是政府就是警察。警察在中国定义是国家暴力机器嘛，本身就是专政，就是镇压过法轮功的。但是反过来，现在我又站出来，把这件事情澄清。我也知道这个事情的后果，那可能是跟政府站在对立面了。但是这个事实就是事实，如果要是这件事实不澄清，那么死去的人永远是死去了，那么他们的冤魂可能永远深埋于九泉之下。那么世界上有什么东西能更比人的生命更重要的呢？西方社会，西方的国家，西方的民主是最尊重人权的。那么人权最主要就体现在生命权。那么一个人的生命被剥夺了，那么还能谈到什么别的权利吗？那么一个政府，一个国家对民众的生命权的不尊重，那么他还能尊重别的权利吗？民众的权利吗？是这样。那中国要是如果再这样下去，就像我现在就是说吧，就是像一些民运人士啊，民主人士所倡导的哈，就是说让共产党自上而下把权力、把民主还给人民，我想那也不可能的。不了解中国情况的人，对中国的指责只限于啊，开文章、打开文章就是指责、指责、骂骂，实际是不起作用的。关键在于揭露、披露。中共政府隐藏在幕后的一些阴暗面，一些鲜为人知的侵犯人权的一些实力，来唤醒世人麻木的神经，那么真正认识到在中国共产党统治下的中国社会发生了什么或将会发生了什么，让人们有一个清醒的认识。
就在人们都在注视着澳洲的这三位的时候呢，加拿大呢又站出一位更高级别的前中共高官
韩广生。
哎，没错，就是他。他是前沈阳市司法局的局长，也当过公安局的副局长。
嗯，
那据说呢，当时他的这个手下管着两所监狱和四个教养院。
你知道，我记得迫害法轮功非常严重的一个劳教所就是马三家劳教所，他就在沈阳。那我记得中共以前还曾经邀请过中外记者去参观，就是为了说明说没有外界所说的这种迫害。
嗯，其实呢，这个马三家啊，韩广生说他是只属于省里的，不归他管。不过呢，他曾与两位呢从马三家转过来的这个法轮功学员呢进行过长谈，
嗯，
了解了一些马三家的黑幕。
那么在一个监室里面，我看到了两个女法轮功学员，一个姓赵，一个姓尹。那么我就跟他们两个聊，我说你们在马三家是怎么样啊？然后他们就诉说了他们在马三家是 遭受的虐待和体罚，比如说这个女的管教，动员他们转化，他们不转化就掐他们大腿根儿，还有的用那个缝衣服的针来扎他们，还要有的让他们到卫生间里啊做那种叫骑马蹲裆式，就是半蹲半站，你还不是蹲着还不是站着，那么一种姿势。还有让他们在这个冰冷的那个土地上做那个俯卧撑，就是用尽诸多体罚手段来迫使他们转化。
韩广生还谈到了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就是中共呢，他不但派这个特务在海外啊监视华人，那在国内呢，他对自己的高官呢，也是采取这种特务手段来监控。
说差不多副局级以上干部都是被监控的，比如说我到辽宁省前这个省委书记家去反映情况，这个省委书记姓顾，那么他就不敢用电话讲话，他不敢用电话讲话。中共特别对那些高级干部，这个省部级以上的，对这样的一些人呢，就是通过这些秘密手段来监控他们的行为。那么一般来讲，发现这个收受贿赂啦这样的腐败啊，或者说搞了个女人啊这样的所谓的生活作风问题啊，一般来讲是不会动他们的，是吧？那么就看你政治态度，看你是否和党中央保持一致。所谓党中央谁呢？江泽民。是否和江泽民保持一致？如果你拥护江泽民，你这些问题都没事儿。
就是你那些
你那些贪污了
都不是问题，
都不是，都不是。如果你有就是有不拥护江泽民，那就抓住这些问题来打你。北京市委书记陈希同是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这样一种我看是。明朝遗留的东厂西厂的一些特务手段，他包括他对自己内部的人也是，内部的官员也是。
我觉得韩广生用这个明朝东西厂的这个比喻啊，真是很形象。你想，一个对内对外都不信任的政府，那他的前途又在哪里呢？
是啊，芳菲，我们这次的时间又快到了，不妨我们最后呢听一听韩广生的一段话。也许呢，从中我们的观众能理解一个出走者的心境。
大纪元时报发表的《九评共产党》，我详详细细的看了。
啊，您读过了？
对，我非常详细的读了，我觉得写的非常深刻，非常非常深刻。我希望所有的中国官员都能看到它， 使自己对中共有一个清醒的认识。这九评深刻地揭示了中共的本质，所以我觉得我虽然年过半百，但是我愿意为这个改变中国的统治现状尽我的微薄之力。那么我也希望所有的中共的官员这个认清形势，站在历史的高度，从历史发展的长河，从人类进步的规律这个角度来认清自己的使命，来认清自己应该做什么。